狱，那就是只限于本省，通是本省之外还可以通到上面那个邮阀上去，所以这个能别是可以差别邮阀的，邮阀不能差别能府，所以这个那四十五月自姓一名邮阀，差别一名阀，所以这个差别只是在能别里边，没有跑到这个邮阀上面去，这是这前面是一再强调的是如此。这四十八页也有啊，自姓以名所别，差别以名能别，就是一再强调差别是在能别上。那这样讲啊，我看看这个八十三页啊，说谦称能别唯在法中，所以这个谦称就不是这个有法，不是指的有法啊，也不是指的这个所别，这个谦称就是讲的前面所说的，前面那是四十四页、四十五页啊、四十八页那个所，那叫谦的，前面所陈述的，前面所陈述的这个能别唯在法中，只有在法中，不可以在这个有法中。那现在为什么说可以互相差别啊？前面一再讲这个差别只是在法中啊，只是在能别里边啊，没有在这个有法中。那现在谈互相差别，互相差别那个法可以当能别，那有法也可以当能别的，才可以叫互相差别。他回答：立即相信法为能别，要是我们摆出一个中体来，这个中体是立地对正的，立地对正正在哪里呢？正在当然是法呀，啊，比如生疏上正的不是那个生，生没问题，正的是那个法，无常是常住啊还是无常，正的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法是能别的，但是直线这个立地的这个情况之下是法为能别。假如撇开立地相信，我们只看它本身的意义啊，是体意相待互通能说，就是体啊有法意法啊，体所别意能别，他们互相对照互相对待的时候，那无常当然是说可以来鉴别生的，生呢也是来鉴别无常，说对望有意义不相，就是他们的先决条件不一样，但是观点不一样，所以前面说的能别在法中，现在又说互相差别不矛盾。谦称者非是有法，三重命中谦称命也，就是我们这个标点都是四个字句，四个字句断的把意思都断的不一样了，对，说谦称者非是有法，三重命中谦称命也，这是一句话，但是我们他的古书都是四个字句，四个字断这断了，是谦称，就是前面那个大树说谦称能别，这个谦称这两个字啊，不是指着有法中三重命中，三重命中这是个有法所别，还有什么啊？自性。哎，说这不是说这个谦称呐，不是谦，不是说有法 自性啊，所变呀，那个三种名字的里边的一种。但是这十二个字放在一起就好解释了，假设单解释非是有法，前程不是有法啊，那三聪明种，先成名是先成的名，先成名前成名的前程的后程的啊，就是前程这两个字不是有法里边自性有法所变三个名字里边那个现成的名称，它指的什么呢？指称书中前所说也，指称前面书中所说的，前面书中所说什么呀？说这个称说能别为在法中，有人曰千称之能别为在法中，非也。不一定是这样子，我把这段念完啊。84页，此问云：生于无常，迹象差别，何故能别独在法中呢？答疑云：入其命也。因为能别就是来鉴别差别别的，是那它不是说别，但是这个立地对证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能别啊，就是用这个法来差别有法的。减法失气，对地深中，变为能别。何者？是敌论但一生常无常。何者？那里下边可以打个逗点，是吧？敌论，但这个敌论下边的逗点可以不要啊。什么原因？是敌论只是怀疑生是常住的还是无常的，那立则呢即以无常鉴别生常啊，云生是无常，立这么一个宗，故无常为能别，不以无常是生非生，生没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声音有没有啊？我那啊，生是肯定了，说不怀疑生，不怀疑这无常是不是生，没有这样倒过来讨论的啊。说不可以生减无常，云无常是生啊。假使说是无常是生，那变成另外一个主题啊。故生但是所变，色有此意，生。以啊，七生一别，这能别。假使说对方对这个无常有没有声音，那变成另外一个总体了啊，变成一个啊无常是圣这么一个问题。所以那个这时候呢，圣就变成能别了。所以这个说其他版本就是七生一这是能别也，假设那个别字也有版本是这字，那假设这字就是那个逗点就没有了。色有此意，七生一别，假设我们怀疑这个无常是不是生无常是不是生，那变成无常是生，变成另外一个总体了，所以七生一别，这个生呢就是能别的。假设这个别是个这字的时候啊，色由此以七生以这是能别也，那就是这样，七生以这是能别也。假设变成无常是生这么一句话的时候，色由这个怀疑生的时候，讨论生以生为主点的，那就是七生这一是能别。虽后述者为能别，然名彼则故，但云生是无常。 虽然是这样的，但是每一个名词都有表有责的。七色即减舌等五常，故生五常相差别也。此说力的相性，法为能别也。这提意相待呢，互通能舌者，入言舌运无我，舌运者有法即提，无我者法即意也。此之二种绕提绕意互相差别，故以舌运简别无我，舌运无我非受无我，一即无我简别舌运，无我舌运非我舌运。入言清凉话，情是和清，微一微花是量化清，华是荷花，微白微清是清量化。清与量化互相差别，即是体意相待，互通能所也。接着我们现在看啊，入清量化，清是荷清，微一微花是衣服清啊，还是花清啊？是量化清。那花是荷花呀，是白色的呀，还是青色的呢？是青色的量化。是青与量化互相差别，即是提意相待，互通能所。那这样说，那个我们那个81页，我上次讲，有81页，你看，如用白量化，白是褐白，微一微花。怎么样？是拜量化，即言一拜量化是荷量化，微黄微拜是拜量化，两个都是拜量化，哪个是应该是量化拜呀？啊？前面的是量化拜啊。对，咱是应该按84页，就是应该是前面是个量化版，前面是啊，84页是问的微一微化啊，答的是是量化清，那这里是应该是量化白，花是荷花，微白微清是清量化，量化是荷量化，微黄微白是白量化。前面那个啊，前面那个是白莲花，改个莲花白。啊，就谈到这里啊。楞抄85页，问互相差别，即为中性，何假此中许说故之？答：故则所以，此有二意。一简古说，但因能别，或但所别，或双一二，而为七种。陈那简之，皆非中正。取此二胜，取此二上，互相差别，不相离性，所证之意，方称中故。其能别等，彼先共许。非良所证，皆非事中，未见古事，虽说故之。解释入论差别性故，差别性啊，以上我们是解释过了，现在在解释差别性故的这个故字。问话，互相差别即为中性就可以了，为什么又用在这个词中啊，又说一个故字，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故则所以，故就是结论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任何语句，就是因为怎么怎么样，所以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在主谓的语句，但是没这样的方式 啊，在这个假设语句都是如此的，啊，这是就是传统逻辑都是讲主谓的呀，在这个一个主词一个谓词，不是这样子。以后他们讲这个啊假设语句的逻辑，就是前面因为什么这什么啊，就是有什么原因而所以得什么结果，所以这个故就是所以的意思，也就是结论的意思。终本来就是结论，就是因为有因啊小前提，有欲大前提，得了一个结论。这是按那个三段论法说，先有小大前提、小前提，再下一个结论。我们这个因命呢，是先把结论说出来，把终说出来，再找理由，再找比喻。所以这个在终上一定是结论的，结论就加一个故字，把这个故就是所以的意思，就是后面那个结果。在这里解释差别性故加一个故字有两种意思，一个是简古说和八十六页的和是所以啊，这两种含义。下面先介绍简古说，他说但以能别回所别或双一二而为其中，这是个其字啊，过去啊也是重，并不是有差别性故，并不是语句把那个概念名词啊能别这个谓词或单一所别只拿这个主词或他们两个并派并不连在一起啊，这个就重。陈那菩萨认为这都不是重啊，是陈那讲的，陈那来检讨他们说这个都不是终，终是要立地对证的，要取词而上互相差别啊，他们互相有所简别，互相限制啊，互相来解释，但是呢这两个名词要不相离性啊，所证之意方成终故啊，才是一个终的一个结论。那些能别等啊，或者能别所别，或是或双一二等啊，是比先共许，非两所证啊。假使共许的，我们就中的时候就犯了那个中的第九个过失啊，相互继承过，那个过失会出现的。是为了和过去因名词的来分别，所以一定要加一个故字。这段是强调在窥疑大师啊，强调这个故字，而且这个入论原来有这个故字，但是以后很多人都说没有这个故字，一直到现在这个离城居士他懂得梵文啊，他也说没有故事，所以我把这一条抄下来了。我们先看看这个他们的解释啊，这个就是上次发那个梵文跟那个中文对照那个后面一个注解啊，他是在第二个注解上的转译差别性故，宣章翻译的因命如整理论把这句话翻成一个差别性故。这藏药假注，藏药是藏经的一种啊，这种大这个藏经是支那内学院他编的啊，是由欧阳靖吾和吕成居士他们来编的一部藏经啊，就是那边有啊，那后边有大概好像是30分钟左右。这部藏经啊，把藏经里边他认为不是佛教的思想的呀， 他都把他踢出去了啊！你看，你们可以看看那里边，像这个《弥陀经》啊这一类的，《地藏经》啊这一类的，凡是这个或者是有一点这个咒语外道啊这些的思想啊什么的，他都把它排斥在外，所以就变成一个只有好像只有三十本几十本小小的，把佛教剥光了等于这样子啊，这个非常纯正了，但是把其他的宗教的部分、传说的部分、神话的部分都没有了，这他们变了这么一部章经，这章要在这个，但是因为这个阴命之类的、威势之类的啊，或者是摄论啊、俱摄论这一类的，他认为是纯正佛法的，在他章要里边，他翻译这个选择这个阴命入正理论的时候，他加了一个注，他说注啊，仅以改第三转为第五转，又加性质，故云差别性故啊，那就是呢，原来没有一个故词啊，只有差别这两个词，是他现在宣奘大师翻译把第三转，我们上次接的，上个学期不接了那个八转班，还记不记得？你们带没带来那个？家人们带来看那个第十二页。有没有？都没带来。就是第二本的第十二页，就是这个的第十二页，有没有带来？因为看到第十二页才可以看得出，什么叫第三转为第五转。你们没有啊？你们没有啊？啊，没带来，你们有啊？没有就是，我随便讲，没有就是，有的就可以看第十二页，没有的我讲。你看那个第三转是有字啊，他那个语句的性质啊，有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有什么什么，那就是愿因的意思。有这个原因啊，那个第五转呢是一个结果的意思，那是刚刚我们说的故事结论的意思。他那个第十二结论，那个他举这个例子是啊，干什么啊，这是一个有这个斧头来剁这个树啊，那为什么用斧头来剁树呢？砍树呢？干什么？为了是造房子啊，造房子是目的啊，所以有造房子的结论啊，又经过用斧头来剁这个树，所以这个第三是有，第五呢是故，是结论，那就是。驴城居士认为呢，这个差别有差别啊，又不相离，有差别来组成一个种，有差别是第三转了啊。这个宣奘大师把它后面加个故事呢，变成一个结论，变成一个第五转了啊。他说又加一个性质啊，故云差别性质。他说这个差，这个性质原来也没有。这是这个驴城居士的认定啊，所以这个下边这个翻汉对照的，他讲按藏要加注和阴命入正理论讲解，阴命入正理论讲解是驴城的一本书啊，他是在这个我们那个撤退之后，他在大陆上讲的。认为宣奘是为了凑四字一句的格式，好像没有这个字啊，原来只有有差别这个意思。宣奘大师为了凑上四个字一句，又加了个性字，又加了个故字 啊，把油字剪掉了，把由第三变成第五。再来，方文的差别性故，本来是第三声，是右的意思，啊，那宣章呢，改为第五转声，是所以的意思，就是故的意思，音字啊译成为故。经过这样的改动，然后凑不出四个字，所以又加了一个姓字，啊，这是这个吕承菊是对这个差别性故宣宗对宣宗大师的一个批评，啊，下边是你这个现在这个梵汉对照的这个他的解释，他说其实这里的性质并无什么特殊的意思啊，仅指是是有其事啊，到这里啊，到这个引号这里都是这个吕承菊式的意思啊，下边其实下边才是这个本书作者的解释啊，其实翻于第三格也有说明原因的意思啊，有什么那当然也是有原因的啊，译成汉语也可以用故词，庄义未必是将第三格改为第五格，而重要的是差别性故中的性质并不是宣庄擅自加上的，是梵文原文中就有的啊，他解释这个梵文这个差别性故里边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啊，再加上抽象的名词谓语，这个第就是第三个啊，抽象的名词谓语啊，译成汉语通常是用性词，这里宣庄采用字字对义的方法，符合原文，并不是为了凑足才加上这个性质。到现在，这个是刚刚今年四月份才出版的，这个书才到我们才了解，宣宗大师并没有错，啊，这个吕承菊是过去大家承不承认，没人敢不承认，是吧？因为吕承菊是在民国以来这个佛学不得了啊，过去在大众印顺法师著作他都挑出毛病来啊，经常挑印顺法师的毛病啊，你看印顺法师在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圈文不得了了啊，那吕承都可以挑出他的毛病来，那吕承菊的佛学更不得了了，更是圈文了，所以假设没这样的解释，那我们就认定这个吕承菊是讲的是100%的对的，其实是不对的。吕承菊是佛学是那样的好，而今天呢，竟有人学了三个月的梵文呢，啊，就来批评啊这个过去的经典呐，啊，翻译怎么错呀，啊，怎么错的，就是一点都不这个自己那个害羞都不见得。啊，我们看到了，就是假使认定啊，我们承认今天所讲这个差别性故并没有错啊，你们看没看那个有位女士啊，是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学梵文的啊，回来之后她也翻译心经啊，翻译什么说那个过去的宣宗大师都翻译错了。我们看85页，一间古说等者，古一名师中有三世，对中之解释三种，一云一生为中啊，就是一生当主持当主体啊，就是一成立生死无常故。第二种是以无常为主持的， 也不许生死无常故啊，因为你以无常为主持为宗，那变成无常是圣，所以没办法得了一个生死无常故的这么一个结论出来啊，应该得出一个啊无常是圣的这么一个结论。第三，以生无常双取为宗啊，以生无常啊便非宗故，就是生也不是宗，无常也不是宗啊，两个分别起来都不是宗，要无常要生跟无常两个并排的啊，就是但是他没有说不相离性啊，这是两个都可以算是宗，在一起才算是宗，就这样变成成那破运绕别绕取别二总以为宗，别二就是以生为宗或者以无常为宗，就是别二总以就是以无常生，两个加在一起变成一个，那这个做一个宗的时候有相符过，因为基层有法基层能为，它都是基层的，我们拿它当宗，但是犯了宗的相互继承的过失。一生无常相共，无常相共许故，不得命中，果未取更相差别，不相离性，为中性故。这个一字要不要啊？他那个注解上有的把它删除了，但是我们原来书上是有的，一为中性故。也可以啊，就是果微曲更相差别不相离性，这个两个变成结合成一个语句，那这个为中心的缘故，故之故是别二总以终其废也，招式料串中更加解运，非为破骨一见骨事，何以为何以至称那词事所立有意差别性故，得之有意为词事等所立无争自性差别立地成故，称那所立一向为他取差别不相离意是中性故，故之古今所立意也。这前面我们讲八能力的时候也谈到，在这个在词事啊，密雷菩萨认为这个自性差别是这个是所力啊，把其他的都认为是能力，这个跟陈那菩萨所力，陈那菩萨所力是有法能别两个不相离性的，才有差别性的，这是这个所力。是不相同，这个能依的有法或者能别他们是不相离的，这个不相离但是是不继承的，相离的时候有法能别单独的就是继承，所以相离的时候有法跟法是继承的，现在陈大菩萨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是不相离性的差别性故，所以是不继承的，就是过去古师是讲继承的，陈大菩萨讲的是不继承的，所以是不相同。八十六页，二是所以世迁有法即以能别继承之言，但以有法即法互相差别不相离性一许不许而为宗故，宗之所以有法能别皆许继承，由此宗啊所起故之，不而所以许更成立哉。我们下边看那个看到那个道安法师那个 无始啊，三不立的时候，这个看你看到颠颠，就是前前后后冲冲突突，这就是印度这个它这个文章结构的这样。其实这个假设我们用简单的，就是或者是一个小时就可以解决啊，它这个讲了又讲，冲又是个叮铃铃又叮铃哦，重复又重复，又把后面前面又重复出来了，就是他这个四说一则，二四说一，也就是解释前面那个有法跟法即称之言，但以有法即法互相差别，不相一性，一许一不许啊，这是自许，低则不许，这个才叫众。众之所以呢，那个有法能变呢，当然是皆须即称。由此种种，所以啊，才说一个故一个结论。假如不这样，那所依的那个有法跟法，由他们不继承啊，不继承那更需要来成立啊。因为这个我们不是说嘛，这个假设这个名词不继承的时候，再解释那个名词，就变成另外一个种了。啊，就把这个论点就转移了。这个在前面好像都已经都谈过多少次了。是所以者，即是上继承有法，这个是个有字啊。那个即继承能变也，上即是上继承则法，即继承能变也。那显见是一个有法。看没看到黄居士啊，在哪里啊？就是那个八十六页明能抄的解释，哎，是所以者，即是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解释上面那个基层有法跟基层能点。何故？为什么有法能别皆子继承？为什么要继承呢？啊，用这个即是意愿差别性故啊，因为他们继承不相离性的时候就不继承，所以有才有一个差别性。天主等曰：差别种性，低者不容，所以绕物即缺为顺。能以中体差别性，那当然没有中义，根本中就组织不成了，那没有两个名词拿来的中，故中所以言继承也。假设不继承的时候有种种过失，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经成有法，继承有法，继承能变，以为中义，方有差别总体性故，因中故至，是称总义之所以也。今云故至其也，因中那个故至，比如说生死无常，差别性所作性故，也有一个故至，那个故至是由之，由于生死所作性的原因，所以得到一个生死无常的结论。他这里说这个两个故事都意义啊，都是相差不多，都是相同的，都是当然了，生死无常，无常也是解释生的，所作性故也是解释生，不过是一个继承，一个不继承，一个一许一不许，那个生是所作是利利共许的，生是无常是利取地不许的。其一而是称中义之所以也。中的结论是不继承的啊，因的结论是继承的，这两个故事。 所欲徐更成立者，这有法于法，敌扰不许，更以淫欲成立敌夷，得为中矣。那就是另外换一个中体啊，就是有法于法，敌扰不许，那就是有法不继承了，法也不继承了，那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三字比量了。那在另外要单谈这个有法或者是这个法，再找他的理由，找他的比喻来成立之后，这个时候啊才可以拿来做中医，否则这个有法与法呀还不能够做中医。八十七页，或于此不务所有，虽改律运差别为性，非之为应命之规则规策，以乃按烫反之放言，这改论文甚为可责。这个非之为阴命之鬼，这个什么策啊，这改论文，这两个字怎么分别？有没有分别？上面的鬼策是策啊，策的痕迹啊，这是下边那个呢，对对，他这个下面那个遮盖论文比较意义多了，不限于只是上面那个规则那个知策的策略的念的痕迹，他又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算什么词，是前置词还是副词的意思。焉或有者，这个或有于此不务所有，或有是指的哪呀？是指的这温鬼法师，这个过去人客气不这个明指出是某人某人来，这是指温鬼法师和这个驴差他们两个人的意思。问思量大德，思量大德就是指的温鬼跟窥忌统称三藏，他们都是宣奘三藏的学生啊，何故所示？为什么解释因命入真理论的不同呢？啊，或差别无性，或差别性故呢？为什么他们都是通出一门呢？啊，都是跟宣奘法师来学法的，为什么解释有这样的差别呢？大宾运宾虽啊丁宾啊丁宾律师丁宾，他说让啊这个引号稍微改一下，让鬼法师本亲秉承三藏议论云差别为性，后由慈恩法师以云亲承三藏论本因言差别性故，今相范本盖有二盖有两义。这个丁宾法师他认为文鬼法师是现跟宣奘来学法的，他说法的时候那个译本是差别为性，窥忌大师慈恩大师呢是后学的，也是跟宣奘三藏，他那个论本呢是差别性故，因为在翻本就有两种不同，所以两个人根据的不同。但是慈恩大师啊，窥忌大师呢，就是我们的一门大师的作者，他在这个承元那个十四一年录上有记载，他这个是682年生的啊，682年圆寂的，632年生的，活了51岁。但是文鬼法师没有记载，他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那我们看这个明灯抄的意思是文鬼法师在前，但是文鬼法师没有他的生年日。十四一年录这个是陈远一个历史学者呀，把出家2800多个出家人的生年 哪年生的哪年死的，他都把它收集在一起，这本书非常好。依照这个定边法师的解释呢，两个都可以解释得通啊。他说差别为性的意思呢，命中一体而是一也，物以有法与其能别相离别说，应须了之，但是一体差别为性啊，这是解释差别为性的，也说得过去啊。差别为性也是说明了中是一个整个的，但是如法跟能别他们是相离的别说啊，但是有法是有法，能别是能别，但是他们是一体的啊，他们整个的众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众结合在一起，有法和法当然是不相同了，所以差他们之间呢，以这个他们互相简便为这个总体的一个特性，这是差别为性的解释。那差别性故呢，后本义者量由论运，此中中者为继承有法，继承能别差别性故，必带表句而有四句，既有标运，此中中者既有一运，辅标章者必有总标，此中中者一和别意，总然为总正而为标也，故即四运，一即成有法，即成能别，二中一别互相差别为性故，难称总中，故得总标运此中中者。这是解释这个差别性故的。他说后本的义者呢，这理由是此由于因明入证理论整个解释啊，这个中向的为即成有法，即成能别，差别性故，必带表句而有四句，表句就是题目了啊，有这么一个题目啊。那这个题目什么呢？这是重了，就是始终重者，这是把这个题目标出来，而有四句。就是在有了题目了之后再加以解释，这个解释就是后面那个四句。那这样说呢，就是什么是表句呢？就是此中中者是一个题目。那既有一者，就是此中中者怎么样呢啊，辅标章者必有总标，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说出来了。那这个是有个题目了，此中中者是题目，这一和别意变成一个此中中者呢，难为种种而为这个标题呢，那就是加以解释，加以解释，故即是云，这个此中中者的内涵内容就是一于继承有法，继承能别，二中比二中异别互相差别为性故，这个要乱成一个种种。所以由这样，由这个继承有法，继承能别，差别性故这三句话来解释这个种的，那所以才可以标出一个始终终者这么一个题，是吧？两本会通不相违也，都可以。嗯，这是我们中国人比较融合融通的一种这个说法，有这么一个来调和的解释。388页，照回绕法是一段啊，这个一段我们现在大藏藏里是有这本书，前面那个没有，前面那个85页遭廖串啊，这个书现在看不见。85页不一个遭廖串吗？啊，也是会遭 大师所做的，但是没有，现在看不到这个书。有人又怀疑这本书是假的，但是不管真的假的，但是我们看不到这本书。但是八十八页的一名一段，这张经分录的，这第44册里有这个书。我也把它大概都抄出了一部分。在慧照大师的一段里边说，有人云：论云差别为性，言差别性物则非也，其云何？就有人说应该是差别为性，差别性故的说法是错的，怎么样回答？此亦不然，不是这样。三藏本是均差别性故啊，宣宗三藏本来翻译的解释就是差别性故，后有上药奉玉吕采与温轨法师改运差别为性，即昧世为常言，灵者为慢语，绕世繁译之辈，可许议正而改之。鼻节书法与上破之啊，改论哪也，虽许之，又言故者解定之词，贤持众者要以法与有法共相差别，委他顺治，方为总固，故有法即法，继续继承，所以种种由此故此。这回答说差别为性是对的，差别性故是错的，说这个不然，不一定这样。他说宣宗的本事是差别性故的，以后有上要奉与吕采与温轨法师啊，这个关于吕采，他也做了一本音名书，叫《音名注解力破意图》啊，这本书也看不到，但是我们是看到的是间接的资料了，就是在这个《深根三藏法师传》里头，里边有一些资料，我把它抄出来了，就是这个音名公案呢、啊，你们有时间把它看一下就好，因为太多了。音名公案，从古到今没这个名字，是我起的名字，就是因为我们在佛教啊，跟这个其他的宗派来辩论。佛教自己宗派跟自己来辩论，里边有很多精彩的啊，这些精彩的凡是辩论的啊，凡是以这个形式逻辑的方式，我们都把它叫成音名，像这样的故事都把它能够编织在一起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收集了不多，大概收集了有十几个，以后就没有做了，停下来。假设能够把这些都变成一本书，也是佛教很不错的一个文学作品。这个吕采也是不得了，始终跟他不是跟慧寂大师辩的，他跟宣宗辩的啊，辩的不服输啊，最后怎么解决了呢？政治解决。哎，你看那个，还是你看那个都政治解决了。你看20页到癸卯，宣德书又及吕奉玉吟奏其事，事前这个这皇帝下命令，叫两个人辩论，才把这个事情才解决。我们看88页，讲把这一段讲完。关于差别性故，以后你看这后有啊，上药奉玉吕采。这个上药奉玉可能是在皇帝那里宫里边当这个医药的这些官员啊，和温轨法师，那前面的那个定边法师，他们好像说温轨法师在以前，这个呢是说是在以后啊，因为先有差别性故，以后改为差别为性，因为他改运差别为性。改运差别为性，前面一定有差别性故， 下面没有差别心，我不会改差别唯心。他就是来批评了，他说其昧是未成言啊，根本就不懂啊。当真的真理讲，临这为慢语，把过去反应好的对的啊，变成一个坏的人啊。但是这个驴差教文鬼法师，他们是翻译专家，那当然可以改。但是笔结书法，笔结书法就是文鬼法师所做的那个，也是入论书，因为入论理论书。这个书叫什么名字？庄严书啊。提到庄严书，就是文鬼法师书。这个庄严书根本也没有了，他们这个吕承举是他们真的那些还是有贡献的，他们就从那个一明大书抄里边，或是从这个明灯抄里边啊，他把这里面讲到这个文鬼法师的这个文艺啊，他都把它都拿出来，都抄出来，抄出来整个他都把它变成一本书，他就变成一个，就是变成文鬼法师的这个一明入证理论书。是不是原来的呢？不知道了。但是他能够把这个等于那个片段的把它凑在一起，这也是直男内学院吕承举是他们的一个贡献。说笔解书法，就是文鬼法师那个庄严书解释的，和上破子和这个上要奉御驴差所做那个阴阴注解力破意图，这个他们本身都有问题啊，哪能够适合把人家过去正确的称言、正确的灵仄，把它随便的改一改呢？怎么允许他改呢？啊，所以他下面非要这个固执不可，所以又言固执解定之词啊，因为中本来就是一个节律，应该是有一个固执。贤之众者，要以法与有法共相差别，为他顺己，方为中固。故有法即法，皆系即成，始终种种固有之。由此固执，一定要有这个固执。这是那个慧昭大师一段里面是这样解释的。下边是解释这个一命大树里的语句，说这样改为差别为性啊，为一命之规则，可一命的形式这个那个论法呀，是有所违背的。论题登起戒命规则，还记得啊？一些世界论前面的有首诗《四句偈》啊。论题，论什么？啊？论处所，还有呢？论句，论庄严，还有呢？论赋，论处理，论了多少做法？啊，这个要背下来，这是最基础的因，这个就叫七因命啊。这个在大陆上没人讲因命。要是一个法师能讲讲这个七因命，那就不得了啊！所以讲七因命就是讲什么论题、论处所呀、论句、论庄严呐、啊论赋啊、这个论处理啊、论多少个，就讲讲这个七，这个七中叫做七因命。这个一切世界论这个。论题这个七种也是规则，占经辞职啊，中立之法也是就规则。说固言固者是一种所以的意思。 为立众之法，不得一项继承。立众不是全部要他继承，全部继承不起的，你不得一项不继承，也不是全部都不继承，也不行啊。要怎么样呢？要许非继承非不继承啊，要有的不继承，但是要有的一定要继承，这样这赫赫所以方式，这个才是一个标准的种，那就是唯他顺治了，对吧？什么这个不继承的呢？言非继承的，即见赫所也，不是两个互相差不相离性的，这个要这个不继承，这个两个结合在一起要不继承。那非不继承呢？一定要继承的呢？啊，赫赫所以方是命中，就是两个有法法，他们本身呢要继承，这样结合在一起，所以要有一个故事，要一个所以结论词啊。赫赫所以是不冲突了，就是非不继承，赫赫所以方是命中，是以成故，焉非继承，即见赫所也。非不继承，即见别说，就是非不继承继承的，就是来检讨这个分别来说的。那个非焉非继承呢，是简别检讨这个赫说的。如此所以总以方程，亦可具简便。这个标点点在哪里？亦可具简便，所以所以同性所以，怎么断这个句啊？还是这个到这个犹如此所以总以方立，到这里是一个句点是没问题的。下边一可句简别所以，同性所以其中方立，是故啊，是以成功，是不是？这个所以还是那我们现在的说点呢？现在说点呢，一可句简别，那个一可句简别又简别这个不继承的，又可以简别非不继承的。应该把所以放在上面啊，亦可具简别所以，同性所以，就是同性所以，就是有法继承，这个法能别继承，有这样的缘故，这个众啊才能够成立，所以啊成故。现在呢要讲这个差别唯性是违反上面这个规则的，故云为因命之规则。怎么标点我看看，那就是把所以摆在上面的暂时啊。非不继承即见别说，犹如此所以总亦方立，亦可具简别说矣。如此所以总亦方立，如此亦可具简别说矣，同性所以其中方立，是故是以成故。把所以摆在上面可不可以啊？啊，为什么？对，那个差别性故，那个故字也在下边，这个所以在下，能别继承啊，有法继承啊， 能别几成，有法一成能别几成啊，同性所以啊，其中方略，在这个同性所以就是解释一颗句简别所以，句简别所以就是这个句子就是不是那个非不继承跟这个非继承两个夹在一起，前面是非不继承简别一下，非不继承简别一下，这里是一颗句简别所以，就是把非不继承非继承两个加在一起，句简别所以，随着同性所以啊，这个其中方理啊，对吗？陈居士，你讲讲，有没有什么意见啊？因为不可依靠，不是不一定依靠的，这是一个藏大藏经里边。那个大能量全部都不能说全部都是错的，每页都是错的，在这个他那个标准既不准确，那个都是二十几个日本那个白发苍苍那个老博士文学博士那个点子，看89页，按唐方之翻译者吕采归是未知简却古事之非过，却未知事成所以，所以之所以，你看还所以在下边，事宜不解故知之意，妙言微性，故云按唐翻之翻译。这印度文法啊，大体上是说都是把这个故知摆在下边啊，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吕采居士、文贵法师，他们为之简却古事之非过，来简别、来确处啊，古事根本就的过呀是没有过失，他们是来做一种过失，他们不用，他们只是挑毛病来挑这个古事过失，他没有来能够合理的解释啊中的所依的缘故，所以是以不解故知之意，妙言微性，故云按唐翻之方言。他们应该也多少，因为他那个文贵法师也是亲称三藏的宣奘法师的，应该对梵文不行，不过两个打对仗的时候就什么话都说出来了。你这改六文身为可折，这个折字改为那个折字啊，因为这个折字只有那个车轮啊走过那个痕迹那个意思，没有其他的意思，那个前面那个这改论文身为科那个这字啊，也是有车论的痕迹，但是也有还有另外五六种意思啊。这个89页绕一并义由二翻本，鬼是记忆一翻记忆一翻本，演插本微信仅记事义具无两本，唯一翻本运差别性故，鬼事不解故知之意，改故作谓，故云这改六问深可折也。有没有两本呢？不知道啊，至少我们现在看的他们那个懂得梵文的翻译的，就是我们发那个资料是合乎慧一大师这个版本，说不定将来可能是不是发现另外一个本也不一定，不大容易的，因为这个印度的很多那个经论都没有。85页， 倒数第五行，是吧？陈那破云，绕取别二种意为重，由相符过，这可有问题啊。别二就是单单，别是单单的，就是别二就是以有法，单单以有法为重，单单以能别为重，这是别二。有法能别是二，分别以他们两个为重，就是绕取别二。总义呢，就是把有法能别放在一起为重，两个都是放在一起啊，没有差别，不相离性，没有互相差别，不相离性，这个条件，两个放在一起并不一定有关系，两个放在一起还让他们发生关系，就是不相离性，这是陈那菩萨他一个特点，这个是陈那所破的。假使说你只是取分别取有法为重，或者分别取能别为重，或者把能别有法两个摆在一起，但是不一定不相离性为重，这样的时候都有相符过，都有那个相符继承的过失。当然了，两个名词放在一起，这个是不相离性啊，你这一个，我是举个例，比如说是友情，是不是一个名词啊？我再又写个勒舍，友情勒舍两个名词，有没有关系啊？那还是一个，假如我光这写两个名词，是吧？我也不说说友情是勒舍，勒舍是友情，他们不相离性，不是有相符过呀？单独的一个名词，说个友情，你懂不懂啊？你懂。说个勒舍，你懂不懂啊？你懂。这个有相符过呀。他这个要把他两个结在合一起，有差别性，而且又不相离。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语句，变成一个判断命题，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啊。阳明灯抄89页大树文字，密天十道案法师上商量与翻译为无始三不异云：解寂之罗汉静静绕持，末代之凡夫平平绕世，盖前代之上未演，通百万百万之下莫续，岂不痛哉？况非翻经之旅，但是福寿之辈，狂后土之幼师，又初学之通梦，伪帅胸襟，挥换圣教，当来慧眼定容不生，现在自心又是自灭，足有学者应见此意。以旧正曰：差别性故。前面滚轨屡彩与慧一大师争辩，是差别唯性啊，还是差别性故？之后，他在引用这个是道岸法师的一种对于翻译佛经的意见，来证明这个驳斥这个差别唯性的错误。密天十道案法师是在我们中国佛教一个可是奠 奠定基础的奠基的一个人物啊。现在中国佛教这个形态可以说是由他来把它完成的，从西晋末年啊，就是北方由这个五胡十六国呀，这是很紊乱的。不过南方是比较好一点，南方被这个东晋统一了。在这个时代，佛教里边有四个很重要的人物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道安法师。另外，道安法师的师父佛图澄也是非常一个关键性人物。另外，道安法师的一个徒弟护远大师啊，这三个人都了不起，是把中国的佛教的形态呀给奠定出来了。另外一个当时的翻译家鸠摩罗什啊，这四位是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个道安法师啊。由道安法师开始来注解这个般若经啊，这个中国由这个注经的这种形态。凡是讲解经典的，把所有的经典都把它分成三大部分，这个由他来规划成的。凡是一个经典都有序分，有这个主要的部分正宗分，有以后这个流通分，这三个一直到现在可能这个啊比较传统式的讲经的法式方式还是如此。另外，他把佛经编成目录啊，也是由他开始。这个因为有这个经录了，所以经典就可以保持下来，不遗失，这是他开始。另外，这里写个密天十道案啊，这个现在我看很多人出家有那个名片了，名片上都叫个十什么十什么，这个。过去道安法师之前出家人是和一般人的姓是一样的啊，一般人姓什么他在家姓什么，他出家还是姓什么，道安法师应该是啊姓氏，这是这个好像成了一个中国传统的习惯。我出家之后到这个户政事务所更改名字啊，我就改我一个我就圣和，就改个圣和。那个护政事务所主任，哎，那个就是那个陈西藏啊，他说都应该加个死字嘛，啊，我说加个死字是不错的，但是和我们佛教最基本的精神呢、啊、又不相符了啊。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创始佛教就打破这种。家族啊姓氏啊这一种这个阶级制度啊，那个比如我姓王啊，那个不得了了，在那个两地的姓王的姓谢的最有钱最什么，那一个家族最啊是贵族，所以这个我说不要这个世子啊，就是一个名字就好了，这个比较符合一点。另外现在我们在台湾净土思想非常的盛行，其实提倡最早的是道安法师啊，不是道安法师的徒弟护远大师。护远大师当然是他们连宗奉他为初祖。其实那个道安法师那个时候他就做了有这个净土录啊这本书啊，净土论六卷啊，就提倡，所以在中国提倡净土思想的还是道安法师最早。另外，我们出家人这个日常生活，那个时候出家人没什么日常生活，因为当时受这个六朝那个是清谈那种风气啊，也是一天就是啊聊聊天儿啊，干什么就是这样子啊。由他来规定， 我们出家人啊，所以现在有这个功课呀，有这个过堂吃饭呐、啊，有这个什么情况，是由他来规定。所以，另外这个布沙忏悔也是由他啊，这个我们那个台南有个佛教团体啊，就是维曼，他也是每个礼拜天行布沙啊，就是这个布沙制度也是由这个道安法师。另外佛教以后由这个三论宗啊，三论宗的前驱啊，前期思想还是道安法师啊，所以我们这样看，道安法师对于中国佛教影响实在是很这个广泛啊，他也很聪明啊，他12岁出家，每天去，好像是不是这个故事我都记不了，反正他师父每天出叫他去放牛啊，放牛他就跟他师父要一部经啊，早上去了晚上啊就还给他师父啊，每一天就可以看一部经，看得完全看书都可以背下来，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啊，聪明各方面就是非常吃人惊叹的一个，活了72岁啊，是。他弥天十道案法师啊，这个弥天两个字就是对他这个赞叹到极点的，可能他也自信到他的影响，他的气度，他的精神，他的气派，他的思想的广大啊，就是整个人冲塞虚空，冲塞宇宙的这样子啊，好像我们现在那个太虚大师啊，有这种气派。他说弥天池道案法师上上料于凡人，又尚且啊，对于这个翻译还有所赏料，这道案法师都是那样子，我们后边这个人啊不如他，对于这个翻译啊就更不可不慎重了啊。道案法师对于这个佛经翻译到中途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有5种过失，有3种啊不易啊不同的情况，不能改变的。在那个时候他讲说，结集之罗汉精精绕持，末代之凡夫平平绕持啊，因为这个佛经都是编辑而成的，都是大家开会这个来通过，就是那个的时候的比较出家人都是有这个证到某种境界的啊，不是那个时候的罗汉精精绕持。我们现在读佛经看佛经也是要死啊，你看那个熊思立的那些，我们要看佛书要有深心，要有静心，要有大心啊，从这个静心称心大心这个观点上来读佛经啊，才能够进入这个佛法里面去。那么现在末代的凡夫频频绕持啊，因为前面精精平平啊，这个平平那个我们就讲个凡夫平平常常啊，但是他呻吟解释有那个草字头，那个富平的平啊，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凡夫啊，没有深厚的根据，没有思想，没有这个立足点啊，都是啊浮泛的、肤浅的啊、飘飘然的，这个没有这个中心思想的，像这样子随随便便改前代上之谓言啊，来同我们现在经过千百世下边这个一般现在当今社会所流传的这一种民间风俗，这一种一般的见解起不通的，这是很使人痛心的事情。何况你文贵法师、吕才居士都不是翻译佛经的专家啊，就是这肤浅的很一般的情况，拿这个提出一个自己的见解来狂惑以后的人的肤浅的见解。 况后吐之又是又出血，这么多字的意义差不多啊。凭着自己啊，一点成见啊，一点自己的这个雄臆，现在所想象得到的来改变会幻圣教啊。假使是这样做，所得的结果，当然的慧眼定有不生。那现在的自信又是自灭，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足有学者应先此意，大家都应该详细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怎么办呢？我们还是以过去的正确的说法差别性故，看这个明灯草，此一立而旷破，即局胜一旷烈也。啊，局道难法是这个立正来做破此文鬼法持和愚才举事。这个因为道难法师说的是一种圣意啊，文鬼法师愚才就说的是一种不正确的啊，一种比劣的思想，说既举胜一旷烈。下边再他分句解释九十页。密天十道案的高僧传韵啊，在高僧传卷五啊，在大正章第五十册，他说十道案字啊，悉遭此造啊，就是他从这个因为北方战乱呐，这个道安法师就到处跑一次啊，到了这个本来他们都是襄阳的人啊，但是不是襄阳的人。道安法师哪里人？道安法师是陕西人啊，陕西好像基本上是陕西人，是陕西人。到襄阳去，这个西招此局势来造访他，来有的时候印夜也可以造也可以啊。未记坐，想他们两个坐下之后，这个西招此自己来介绍啊，这四海西招此这么来介绍自己。那道安法师就马上回答说：“密天是道安啊，世人以为命大。”这个在那个六朝那个时候就喜欢做这个骗题问啊，讲对子啊，就是应该四海跟弥天啊，西道池对这个十道难。安法师者，本在晋襄阳贪西寺，后至京师啊，这个到京师。他本来在襄阳是白马寺啊，在白马寺，不过他以后土地多了啊，这个白马寺住不下去，狭小，所以他自己又得创了一个贪西寺啊。从襄阳以后到京师，京师这个时候是长安的啊，到长安去。这个西招池他也是襄阳人，这个逢殿田义霸君当时，霸君什么意思？我们看上次那个资料还在不在呀？看看上次那个资料啊，看下边这个啊，思襄阳西招池啊，逢殿田义，我们这个书也是逢殿田义。下边呢，龙照当时。把那个霸君两字，我们以这个大正藏，以这个藏经里面高僧传里面为主啊。高僧传里面写的是龙照当时，看没看到啊？啊，就头一行那个什么，霸君两个字，我实在我解释不出来，这个龙照是没问题了，因为这个。西招池，你看他那么会讲话，他那个因为在那个清谈的时代， 啊，就是以语言天才表达不得了啊！这个笼罩当时，那就是在当时的啊，涵盖的一切都被他所盖下去了。他是齐道慈，虽然这样的语言天才这么好，但是齐先记告命啊，但是他一没见面之前啊，他一定听到这个道岸法师这个名声啊，因为他12岁出家就不得了，就一天能够看一部佛经，也是非常出名的。早已就是个意思啊，早已自书通好，就是早还没见面之前就写信来问候。这个福字应该是个天字啊，是天不中朝而与六合者，密天之运也。哄怨言一动霸气，四海之流。假设夫不中朝，就没什么。改个天，在其他版本上也有天的，因为这两句话的诗来形容释道岸的，因为密天释道岸嘛，什么东西布满这个太虚空呢？那当然是云的，云重塞这个太虚空，是密天之云也。密天之云怎么来的？就是天不中朝，就是气候变化多端，而能够有这个而雨六合者，这个雨在这里不是下雨啊，不是那个下雨的雨，它这是一个形容词，是堕的意思，堕的意思，就是什么东西堕。这个多到把六合都能够布满呢，当时是晕了。这个晕是吧？这是一种用这个外边的形象来形容道岸法师他的生命，他的那个佛法的那个神旺。这是他讲讲道岸法师，下边讲讲自己，讲那个齐道慈自己。哄怨言一动霸气，四海之流。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叫四海齐道慈啊。那四海之流怎么样呢？那就是他这个他的学识，他的辩才啊，他的这个机锋就能够达到机缘的地方啊，动。动是当六讲，当那个透过啊，衬透过啊，就是我们时常讲动彻就是穿透的意思啊，穿透霸气，那是无远不去的地方了。八极八荒都是一样的，还有九州啊什么，这都是形容那个我们这个土地啊，这个机缘的地方，机广的地方。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四海之流，那就是他自己的四海，这个齐道慈他的辩才，他的神旺，就是如此的。彼之物未降，而万物赖其任。这个彼又是指的这个密天赤道岸的。彼之物未降。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道岸法师是三论中的前驱，三论中讲的是性空，性空讲的是无为。他在当时那个六朝的时候讲那个宗派，他是讲这个无本宗的，说无本无为，就是也是形容这个道岸法师的。那彼之无为降，那这个运。也是虽然是看的是有云，但是你去摸到去接触它也是没有的，也是就等于这个佛法的无为样子。虽然是没有目的，没有这个 一个个体，但是万物赖其任，所有的动物植物一切都赖这个运来使任的。这是讲这个来形容道安法师，下边又讲他自己：此本无形性而高下猛进，这他是四海的，四海也不是有目的的溜啊，也目的到哪里去啊，但是他形容他好像他的这个修养境界啊，他的或者修行的性味也是无形性，但是就像那个四海的样子，都从上往下都蒙其这个门遮，都被他为所想。下边是可能是形容他们两个的：况本爱将不民事而生，称不定之于一色无远之路，测外身之价，引四方之修，即可欲任一山，随结于一谷，望朗饭而佛会，执四事而不度。这是形容这个圣人啊，佛菩萨他们这个高僧的一种境界。况且本来大悲心啊，一种性空的或者来将来延伸啊，本爱跟这个名词都是先互相连接的啊。下边来也是一种形容的，是称不病之语，这是他这个其实是那个大环境的战乱啊，因为那个五胡十六国大家都是东跑西跑的时代环境不安静，但是这里形容他称不病之于一色无远之路，就是说他对佛法他的法门就是做一个这种佛教的一个大乘，鱼跟乘是一样的啊，在用这个不病之的乘来到这个走这个多远的路都可以走，测外身之家应四方之求啊，有这样的情况。这个他给这个习道师给道安法师的信，当时应该是来赞叹推扬这个道安法师的。既然是这样啊，就不止于现那个玉啊，他只是一个山里，这个山里的有玉，就是在这个山里来死人啊，就是这个山里的石头啊比较这个高，或者这个水解这个一谷，在一个山谷里头就不岂可不限于这样啊，那就是他的这个慈悲普任呢就是比较广泛，望朗峰而佛会，执四事而不度啊，就是朗峰就是圣贤呢就是这朗峰他这个在哪里，在这个昆仑山上啊，昆仑山上的圣贤所居的那个地方啊，执四事而不度，那就是不限于生生世世的都要去来度化，来说这是来习道时去信给道安法师对他的赞扬推扬。等因缘但是要看详细的广入笔传第三卷书第五，不是第三卷，他介绍这一段就是来肯定道安法师在佛教里的声望地位 以致在社会上这个啊，他的这个权威性，既然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权威性，那他讲的下边那个都是正确的啊，五十三不义都是一个标准的了。解释了弥天四道案呢，在下面解释商量与反义。下面那个小的是那个上的拼音，是不是？苏阳反啊，在广雅这本字典上是上，就是度的意思，在说文这本字典上一外之内也叫上，度量之一命曰商量，那是对反义还不敢直接更改，还是要讨论来度量，来考量，来检讨。无十三不义者，义这个义跟这个义应该是那个音也通，意思也通啊，也可以是二通去声，正可为义，应该都可以。今借因而其本意愿，这个道安法是来指出佛经的反义由无始三不义的现象出现的原因，在发生的本愿是什么呢？他的下边叙述道安法师，他用读佛经遭遇了的困难，他所考察的翻译的佛经啊，有无始三不义的这种情况出现。他的道安法师在晋啊襄阳檀溪寺，晋断一下啊，不一定断了，至少把那个那个这个叫什么号呢？专门啊，司名号，这司名号断一下，晋司名号断一下，咸阳断一下啊，檀溪寺断一下，这是三个。晋是那个时代，咸阳是地点，檀溪寺是道安法师的道场，那就是道安法师在进咸阳这个地方的檀溪寺的时候造般若抄啊，这是来编辑或者来写般若抄，这不是般若抄，就是我们这个说的现在大藏经里也有，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抄啊，这是五卷。在他那个抄里边，前面有一篇序啊，里边说，看九十一页啊，那个序人怎么讲呢？他说：“系在汉阴，汉阴是在陕西省啊，说在陕西省汉阴县这个地方啊，是有他待在那十五年，十五载，他讲。”放光经就是放光般若的，那讲放光般若遂唱再遍，至少讲两遍。后至京师，以后到了长安啊，见四年，一定他也住了四年，以横遂二遍，每年呢至少也讲两遍，未敢坠息，没有停止。然后每一字字句首尾隐没，试卷甚是，恨不见护工插落等会也。当时那个翻译的佛经啊比较粗糙啊，有的这个语句翻译的非常艰涩，翻译的这个不太理想。他说他讲的时候每每的到这个字句解释不通的句子啊，首尾隐没，不晓得那个接不下去。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试卷生就是要只有把经卷放下来啊，来看，来自己想想什么呢？恨不见这个应该是护工啊，保护的护， 因为这个放光般若啊，或者是光湛般若，放光光湛般若，光湛般若十卷是诸伐护翻译的，诸伐护哪三个字？对不起，这个我都懒得下来了，给我一个笔就好了。就是光湛般若，光湛是他翻译的。那他讲这个放光经，当然他应该是想解释不通的，那当然他要找他了。他说恨见这个另外一个罗刹，他是写个差罗，应该是罗刹啊。这个因为那个放光般若，放光般若，他讲放光经啊，这个放光般若二十卷是这个乌罗刹翻译的，句子字句解释不通的，首尾隐没的啊，连不在一起的，那只有讲不下去了。那么他的是当然要找这两个反应的人了，可能我们来会合一下。建院十八年，西国沙门鸠摩罗跋，没有那个印子啊，好像你们查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印子？好像鸠摩罗跋，鸠印摩罗跋啊，应该是鸠摩罗跋提来朝齐国，现五大品一部四百二卷。现在有问题了，建元十八年啊，汉武帝名号怎么会这个他会反映那个啊？我们先往下看那个，现胡大平一部四百二叠，焉二十千思路三十二字，忽然楚经法也，即神数字凡一万七千二百六十首如里，二七字都病五万两二千四百七十五字，考校一通，即今天珠沙门檀摩毗之本托付为翻译，对而孝子慧净比寿于放光广赞通者不说更出也，其而经一人所落者虽其死处称而正也，其意不知书事者得病而两寸之，往往微训其下，凡四卷其一子二子一者别出为一卷，合为五卷，愿多落实作五十三百亿，道南美城胡意微亲有五十本。看这个意思是道安法师是参加这个情况，所以才有这个，还是这个西国沙门鸠摩罗跋提在汉朝时候没有那么早啊，佛经啊。北起高地也叫建院啊， 魏唐帝也叫建元，这两个皇帝都叫建元，他们那个年号虽然叫建元，但是一个人只在北齐那个高帝只在位四年，这个魏唐帝只在位两年，这个你历史学家可以给考证考证，真的还是怎么？因为现在脑筋不清楚，实在是没关系。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在应该是北魏年间，或者是啊，或者北齐年间。因为他这位出家人啊，鸠摩罗巴提，他带了一部大品的般若来，和这个千年过去的那个西晋啊乌罗察翻译的那个放光般若，和西晋光赞那个诸华富所翻译那个光赞般若相对照。可见这个鸠摩罗巴提这个很厚啊，这个放光般若这个光赞般若在前、啊、这两部在前的才是西晋的时候翻译，所以这个建元十八年问题没有了，他我这都处理这个啊，我们再考察一下。由于这个鸠摩罗巴提带了一部经啊，和这个放光般若、光赞般若互相对看啊，才发现了就是那个乌罗察和诸华富翻译的那个经啊，有遗漏的地方、还有错处的地方，就根据这部以后带来的才把它更正。但是这三部经有的时候不晓得哪个对，那就是这病而两寸都把它保存下来，以这个来教讲解，这一共有四卷，但是里边有不同的，又憋出一卷，就合有五卷，现在是五卷，愿多落实啊，因为有放光般若、光赞般若和这个鸠摩罗巴提带回来那个。诸大品一部，这三部对起来呀、啊，这个比较这个里边参差不齐的用很多，所以道观法师才跟有这个五十三不易的他一个结论，由他研究出了这个梵文翻译我们中文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一则呼吁书道啊，这是个道字，不是个例子。儿时从今一时本矣、那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是啊，在我们中国说是生死无常，加上按梵文说就是无常生，那就是本来是无常生，翻译书道的把我们到中国来就把主持放在前面了，这个第一种啊和梵文啊不相同的了。第二，护经上至亲人好问啊，川客众心非问不合，二十倍 我们一再讲，中国人喜欢谈政治、谈文学、谈诗歌、谈应酬文章，是吧？不喜欢谈阴明、谈逻辑、谈推理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呼经上智，就是印度的佛经，它比如是讲这个义理的啊，讲推理的啊，讲系统的多。我们中国人的亲人的喜欢文学诗歌啦，啊，应酬文字啊，政治文章啊，这类东西，这两个不同。但是，川客众心非文不可，没有文字，又没有办法来这个表达。三者枯井维系。至于探营，定营反顾，或是或散，不嫌其犯，而尽猜刺，善是悲，这是个刺字啊。是啊，你看那个不是华严经几十万字啊，或者是从五岁的一百卷呢，到中国的变成十卷了，就是把这个都删减了，对不对？那这个的原来的那个本来的意思可能都缩水了。是的，忽有一说正是烂词，熏说项羽以无一义，或千或五百，一而不寸，四十本。那个列子是个一。